那么大家好，各位，我们从这次呢开始，我向大家呢开始，汇报一个小故事，一个不是很长，但是也不是很短的这么一个故事，有关于啊达摩祖师，西来。西来中国，西来震旦，弘法的这个故事，不是讲达摩祖师全套的啊。达摩祖师来中国以前他是怎么样啊？这个不详细讲了啊。那么主要是从达摩祖师呢来中国之前，来中国一直到中国传法弘法啊，那么这个故事。那么这次讲这个呢，也是给很多学佛的同修啊，或者说是爱好者呀，或者是不能说叫爱好者，就是一般有好奇心的人呢，讲个故事，大家呢听一听故事啊，解一解闷儿，比你看电视要好一些，因为我不倡导大家看电视啊，就像净空法师讲，这电视呢不是什么好的东西。我们真正学佛的同修啊，就应该啊可以用电视啊去看一看讲经啊，看一看这些。那么至于啊其他的东西啊，就是宣传的东西啊，就杀盗淫呐，就非常不好。所以呢，如果大家呢初学佛的呢，要有时这个时间的话呢，也可以咱们在这儿呢，我讲讲故事你听一听啊，也可以。我们讲啊达摩祖师呢，大家很多都听到名字啊，也有过去有电视剧拍出来叫菩提达摩祖师啊，有很多啊，有电影啊电视啊啊。那么我们这个讲呢，我跟大家讲这个故事呢，不是根据电视剧来的，我是根据真人真事实际来的。所以咱们很多的年轻人呢，也是不要一味的相信电视剧，有的电视剧改的编的很厉害，或者呢同样一句话呢也可能就变味儿了，对不懂的人呢更加不懂，更加迷惑啊。所以在之前呢听说还有演虚云老和尚的这个电视，我也没有去研究到底怎么着，也没必要去研究。我们要你要真正的学高僧大德研究的话，你就必须要读他的传记，要读历史，而不要去看这些影视东西啊。好了，这个闲话不叙了，跟大家讲呢，首先跟大家说四句话，这是达摩祖师亲口说的，他来中国之前，达摩祖师说的四句话：我本来资土，传法度迷情，一华开五业，结果自然成。那这四句话呢就说了达摩祖师那为什么来中国，为什么来震旦，来的这个土地上呢度迷情啊，迷惑颠倒的这个众生啊。一华开五业，大家都知道啊，这个后边就传到六祖啊，没有再传了，没有七祖这么一说了啊，结果自然成啊。那么缘分成熟了，那么就要有这个成就。所以呢大家要知道有一点，达摩祖师来中国来震旦是不容易的，是真的是不容易的。为什么呢？传法度迷情啊，在说来之前啊，因为我讲这故事不是就光讲故事啊，这个可能不适合有的人的口味啊，我讲故事再加上一点我的拙见。咱们看呀，这个佛法那么博大精深，怎么释迦佛的时候释迦牟尼佛不派个人来呢，或者释迦牟尼佛本身不亲自来呢啊，另外呢怎么到达摩祖师这儿来才来28代了才来 达摩祖师在古印度的时候，他是28代，释迦佛是这个禅宗啊，这传给这个老迦叶，迦叶传给这个阿难啊，所以他一直到这个达摩祖师这儿啊，28代。所以这个怎么中间怎么那些祖师都不来呢？怎么就到达摩？这就是缘分呐、啊，时机不成熟。可是咱又问了，有人说我知道这是缘分不成熟，那么为什么缘分不成熟呢？怎么就不成熟呢？我们说这个之前呢，有时候你以前要听过我讲呢，你就知道，你看我说过这个中国这个本身儒释道三家啊，我曾经多次讲过，儒家呢包括净空法师就讲，儒家是佛家的根。换一句话说吧，简单的说，这个没有这个不是说你用妄心去讲哦，这个东西好，大家都尝一尝，都吃一吃，都来吧，不是，这看上缘分。什么叫缘分？这个缘分就是他听不听，做不做啊，他但凡听能听进去一两句，这个都可以传，可是就怕他完全听不进去，那就完了啊，或者没有这个基础，没有这个根本，他就没法去学了。所以中国先有儒家，换句话说呢，先有这个周易呀、孔夫子呀、孔孟之道啊，再换句话说呢，先有的做人的纲领，孝道啊、仁政啊、仁义礼智信啊，这些东西建立起来了，那么你才能学佛啊。那古印度那边，古尼泊尔、古印度那边就不是，人家蹭家伙一下就学佛了。为什么？他之前他的根基不一样。在佛出世那个年代啊，当时是人家在古印度，哎呀，那个年代，那当时那个是，你看释迦牟尼佛的传记，释迦牟尼佛跟谁学道？他跟那些成仙的、成道的在学，但是他们都没有了悟生死，彻底大彻大悟都没有。所以释迦牟尼佛在跟那些人学的话，成仙小意思，啊，成仙成道小意思。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，他最后一天吃的东西就是一粒米啊，一粒米啊，这几乎的跟咱们中国讲叫辟谷，叫或者叫辟谷，就是躲避这个谷物不吃饭，不用这个辟谷的意思不是不吃饭，是用避开这个粮食，不用粮食来滋养自己，用真气，用这些东西来滋养自己。那么佛呢，释迦佛成佛之前呢，还是比这更高深，因为他是清心寡欲，人的欲望越低，他的这个饮食就越清淡越少。换句话说，当时他们那个环境基础，人家就不是停留在还怎么处理家庭问题，怎么处理这个人与人之间，就是这些东西都没有问，没什么问题啊。中国呢，你就得先有这个，先得有这个仁义礼智信的。你看春秋战国啊，各个武侯之间，这个侯爷之间呀，各个这个齐桓公也好啊，这个楚国也好，这个七国争霸呀，天天在打呀，啊，这个你没有仁义道德，没有这些还行，这是基础，这是沃土。所以学佛的人呢，都应该知道这敬业三福，第一福孝养父母，奉行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持善业。你没有这个，你都没有孝道，你来学什么佛？所以中国先有24孝。然后呢，就是佛法的东西啊。我讲这些不是废话，你往后边看你就明白，这就是缘分是多么重要。其实说实在话，佛释迦佛何尝不是想赶紧度了所有众生？但是佛不度无缘之人，无缘的话，你想度他也度不了，反而适得其反。他拿着这个佛法会做坏事，那就不是真佛法了啊！真佛法要利益啊！啊，就是这个人的品性要好，你要品性不好的话呢，你给打麻将，他把麻将都偷走了，然后制作毒品去，所以这是问题所在啊。这达摩祖师这就来了啊，达摩祖师来了。那么菩提达摩，菩提什么意思？菩提就是觉的意思啊。没听过我汇报佛经、汇报善书的，那么我给你简单讲，菩提就是觉悟的意思。 什么叫觉悟呢？菩提什么呀？佛家有一句话叫烦恼是菩提，菩提是烦恼啊，或者菩提是烦恼，烦恼是菩提。咱们人世间啊，很多这种种的烦恼不如意，但是呢，实际你要真看破了呢，当你有智慧的时候吧，你看破了就是一层窗户纸，它就不是困难了，它就不是烦恼了，它是菩提。菩提就是智慧，就说明你觉悟了，说明你觉悟了。那么之前你觉得这个烦，这个人，这个人这个事情讨厌烦，实际上呢，你真正看清了事实的真相，你发现哦，原来是自己的问题。那么这个障碍的人事物，实际上是成就自己的阶梯。我简单的跟大家讲，不，我是方便不学佛的，没学佛的人你也能明白。那学佛的人，你更应该明白这个菩提是什么意思。菩提就是为众生啊，等等的，我就不多讲了。这菩提就是觉，什么叫觉？觉就是刚才我所讲的事实真相。因为世间好的坏的，世间人就是分好的坏的，还有呢，要不就执着这个好的坏的，然后把这个坏的消灭，跟他干仗，这就是不觉悟了，这就是跑到争斗啊，是相反的了。你觉悟了，觉悟一分，你就自在一分，啊，觉悟一分自在一分。所以呢，看透了这些事实真相，啊，不执着。善的我们要帮助，恶的呢，我们也要帮助，帮助他转恶为善。没有能力的，你不要去跟他干仗或者怎么样。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所以这是觉，这是觉。当然，菩提达摩、达摩祖师这个觉，那就不是像我早讲的这么简单了啊。刚才我只是略说。达摩是什么意思？达摩是法，什么法？佛法啊，菩提达摩。因为我不知道来，可能以后来听咱们这个小片子的、看片子的人是学佛的不学佛的，所以我就粗略的讲一讲啊。这个菩提是觉，达摩呢是法，什么法？佛法，度迷情的这个法，超脱生死、了脱生死的法啊。什么叫了脱生死？不是说你永远不死了，不是这个肉身永远不死。肉身呢，在佛家来讲，成住坏空，因缘活佛，因缘而生。本来这个自信啊，不生不灭。本来这个自信也不是你的灵魂中魂儿，也不是这个，这个是没有见到自信的时候的状态。哎，那么你这个妄想心就是。妄想，每天每个众生的想法妄想，这是攀缘心、影缘心啊，这个不是本心，也不是本性。所以呢，本来的这个心性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心经中所说的。所以简单的跟大家讲一讲啊，这个你没有完全明白也没关系啊。那么就告诉大家，这个法，达摩这个法是度脱众生的，是了脱生死的，哎，那么解决烦恼了，生死都了脱了，人世间这些烦恼呢，你就看破了。说实在话，人世间这些烦恼都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、贪嗔痴慢，什么都是自私自利，什么都是我的。你要不，咱们还不讲大乘佛法，就是在世间、人世间，自私自利没了，没有那么多理由啊。自私自利，人我们现在就是不但自私自利，还给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找一个理由，多麻烦，多痛苦啊！自己给自己找烦恼。好，达摩祖师是第28代，那么他来到这个中国呢，是就是度化众生。但是呢，我们要讲一下中国当时的状态，就是达摩祖师来之前中国是什么状态，这中国的佛法是什么状态。这中国的佛法呢，是似有似无。什么叫似有似无呢？你说没有佛法吧，但是佛法早就传进来了，有佛经啊，有这个小乘的佛经啊，也有讲经的法师啊，也有研究者呀，这都有啊，这通通都有啊。但是呢，就像我们所说的，佛法不是佛学，不是用来去啊学习背，也不是这个，关键背也是背，这是必经之路。但是呢，不是用在嘴上的，是用在真正修持上的，它是一个很实在在的啊。就像今天我们学菜谱啊，红烧茄子，或者说是第三鲜 这个蝎子好吃不好吃啊？好吃啊，跟你讲你也听得津津乐道，可是你不做。这是菜谱啊，佛法是有理有实践的，就是为了实践，实践就是为了了生死的。所以当时真正修行的人极少，没有人愿意去打坐受这个苦。咱们打坐禅宗啊，盘腿啊，这是非常非常最基础的。你以为好像很痛苦，疼得要死，一小时都过不了，但是呢这是最基础的。也不是完全没有打坐的人，有。当年呢大家都知道，至少一个人大家应该想到，就是智公禅师，保智公禅师，梁武帝的国师啊，他肯定是没问题的。为什么呢？他在佛家来讲是观音再来，观音的视线，所以呢他是修禅的，他是参禅打坐是没问题的啊。那么呢一般的人呢怕苦啊，怕苦，所以这个禅宗啊不是那么好，就不是那么容易就修的。但是呢叫修的呢，你要真过来呢就很容易了啊，真过来的话就没有那么难了啊，要挺过那个关口。所以呢大家就是要明白。那么智公禅师他是有得五眼的啊，五眼六神通啊，就是五眼啊。一般人怕苦，所以呢就没有真正去实修，大家要明白这个道理啊。所以呢这中国佛法当时是似有似无。那么讲到这儿了，那么这个中国的情况是这么样的。那么达摩祖师那边呢，他到底是打算怎么样来度化众生呢？首先呢达摩祖师派了两个人，就他的两个徒弟来中国啊，派两个徒弟来中国呢，是本来呀、啊、这个徒弟啊看看能不能够先发挥点作用啊。这两个徒弟呢，一个叫佛陀，一个叫耶舍。佛陀不是佛的，不是说佛陀我说这个佛陀是字音啊，不是说佛陀，不是说释迦牟尼佛啊。那么这两个徒弟来到中国啊，也是就是传顿教法门。什么叫顿教法门？顿悟啊，不对文字，见性成佛的禅门，见性成佛的禅宗。所以那个时候呢，就是他们俩来到这中国。那么在中国呀，当时中国已经有了一个另外一个印度和尚，什么那叫菩提留支。这个你们有人可能知道菩提留支。菩提留支啊，他一看，哎，怎么又来两个禅宗的和尚，像禅宗的呀，啊，这个禅宗大乘佛法呀，而这个菩提留支呢是讲的小乘的，讲三藏法，所以他讲的是小乘的。所以菩提留支呢就联合当时的和尚来怎么样排挤这两个，排挤达摩祖师两个徒弟。怎么排挤？这个佛法呢，就中佛门中叫莫宾，就是说什么意思呀？就是不跟他们讲话，不搭理他，就北京话叫臊着你，不跟你说话啊，你讲什么也没有听，那你那怎么弘扬佛法呀？那这两个徒弟没办法了，一看谁也不理，没法再弘扬下去了，没法再讲了，没法再讲法了，走了，回到了这个回去了。啊，就是其实啊这是冷，就是现在的话说，现在的时髦的话说叫冷暴力啊，冷暴力啊。所以呢这两个人就往回走，走着走着呢，这两个徒弟走着走着啊，走到庐山了。当时中国呀也不是说这个和尚都是那样事儿，也不是啊，也有真正这个识货的啊，也有真正这个识货的，不都像菩提留支那样。当时庐山呢有个慧远法师，慧远法师他是讲念佛的啊，他专门念佛的啊。那么呢这个结果这两个达摩祖师的徒弟呢 就跟这个慧远法师就见面了。而见面之后呢，这个大师就说你们两位啊是从印度来的，这个传的什么法呢？怎么这些人都不理你们呢？这个两个徒弟呢真是不立文字呀，连话都不用说，这个先伸出来，这个把自己的这个手伸出来了啊，手啊又握拳，然后又把拳头握成手，就问这个，就跟那个这个远公大师啊，就问这个慧远大师，就跟他讲，很简单，手变成拳头，拳变成手，这个快不快？就这么一句话啊，远公就是慧远大师，然后就说回答他很快啊，手变拳，拳变手，快不快？快，这一问一答。完了以后呢，这两个徒弟就跟这个慧远大师就说，菩提和烦恼也是这么快。当下这慧远大师开悟了，你看，所以还是有能够得度的人啊，还是能够有得度的人。那个慧远大师专门念佛的人，他开悟了，悟什么了？手拳拳手啊，开悟什么？简单的跟大家讲，菩提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菩提啊。远公大师呢，这个一听到这儿他开悟了，那这个就不简单了。为什么呀？相当于这俩人是他老师了，他就怎么样供养这两个师傅，供养了，进行供养两位。但没有多久啊，这两个人呢同一天都死了。那这个就应该叫圆寂了，人家就是了，他看人家了生死了吧，就走了吧啊。那么呢，跟大家再着补一句，这个菩提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菩提，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那个初学佛的人呢，说菩提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菩提，这句话说起来多容易啊。我呢，浅浅的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拙见啊，就是刚才我讲的，我们生活中啊，有看不惯的人，看不惯的事儿啊，看不惯的物，怎么那么讨厌呢？这个人事物啊，那么讨厌啊！今天呢，你看，今天正好我跟大家在汇报这个故事，今天是下雨啊，也没有天气预报，之前也没有讲。有的人可能想啊，怎么又下雨了？啊，怎么又下雨了？有的人呢，可能遇到一些事情，忙忙碌碌啊，这都是不如意的。就像人间讲，不如意事常八九。但实际上真正的问题呢，是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总结一个规律，就是这世间一切的烦恼障碍，你不顺眼的东西，原因都在自己身上。这个是世间人他不能接受的，他不知道，他就看到外边人有毛病，你这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那个不好，这个不好啊。但是根本的原因在自己身上，这就是一般人不理解的嘛。我讲一个例子，我在讲这个，以前我讲过孝道，我们拍过一个系列片叫如何孝道。我在讲孝道的时候，我讲了一句话，我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。那么过去有人批判说这个是批判这句话，但是殊不知这个真的就是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，一切在你的自心。你如果真是孝道的儿女，你越孝顺，你就越明白，真的不是父母不是。你越不孝顺，你就越觉得父母做的不好。父母做这个事情，做错了做对了，没有对错，只是他的过失。我曾经讲过，孝道，真正的父母的过失是我们的责任。父母他有错，他是坏人，或者他有病患，都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。我们要做一个真正的孝子，应该明白啊，我们自己身上这个责任。 我们自己没有把父母照顾好，或者没有帮他能改过，没有能力，这怪自己。因为我们跟父母有这个缘分啊，有人说我怎么生在这个家庭，怨恨父母，怨没有，别人不要怨，而说父母对我们不好，你也不要怨。因为从佛家的道理来说，实真相来说，父母父子之间，母子之间，报恩报怨，讨恩这个讨债还债。但是呢，父母这一生对我不好的，说明我跟你说破了嘛，说明啊，过去是结的缘就不好。你看怎么有的这父母对这孩子特别疼爱啊，他们过去结的缘分就是恩爱缘分。有的父母呢，打骂这孩子很凶，就好像不是自己亲生一样，说明这个孩子过去是可能过去式的姻缘，就跟这个父母你打骂他来的，然后这是你们做父子母子。所以啊，我告诉你，真正学佛的人，你看破这个，就怨就怨自己。而且这一生呢，那么父母又生了咱们，生了咱们是无量的恩德。所以有的人说讲平等，讲跟父母之间平等，哪平等啊？确实不平等，因为咱们一出生，咱们就接受这无量的恩德，所以不平等。所以无微无至的去教，去孝顺父母，这是咱们应该做的。所以你看破了，就像佛家所讲的，自己呀、啊、业障深重啊，自己如果没有很大的业障，别人想侮辱你，想骂你，想打你，是不可能的事情，是不可能的。就像四十二章经中啊，佛在经中所讲过，你说这个人呢、啊，咱们现在冲天骂天，比如说就有人去唾天唾弃啊，当然你们不要去真这么做啊，我就这么讲，你去唾弃，唾沫还会在自己脸上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上天有德，他在上边，你根本就动不了他。咱们想去唾弃，只能是咱们证明咱们自己愚痴愚昧造罪业。换一句话说，人与人之间也是这样，说明自己什么呀？福薄德微，还是自己有业障。所以真正学佛的人，我都教大家，我教真正想学佛的，我教给他们，我说你们要明白，这是学佛的第一课。你要想学佛，你得明白这个，自己有业障，找自己问题。我曾经教学佛的人三句话：找自己，不是说自己，不是改自己，不是修德，敬业三福开始做起啊。另外，这个外来的这个好像骂你也好，说你也好，这个人是成就你的，消你的业障啊，成就你。而且我纵观历史，从释迦佛到今天历代的这个祖师大德、高僧大德，甚至佛菩萨，恐怕都有一些人去说，都有人去障碍他。我真发现真是这样。你看今天也是如此，你看也有说宣化上人不好的，也有说净空法师不好，但都是极少数啊，他们没有做任何理睬。所以你学佛，你要是觉得学了佛之后啊，你想我谁也别说我不好了，我就是完完全，那不可能的。你这真学佛，那才有障碍的。你要不是真的，那也许就没什么障碍啊。那么要真正学佛的话，这都是基本功啊。那么基本功啊，那你要是真学佛，对你来说就不是障碍。你要是不是真学佛，对你来说那就障碍了啊。所以这菩提即是烦恼，烦恼即是菩提。那我跟你讲，这个孝道就是这样。哎呀，烦这烦那，烦那烦这啊，有的父母啊，有些恶习。实际上，你真要做个孝子的话，就看你自己的这个心是菩提的，还是罪，还是业障心。你是业障心的话，外边都是毛病、缺点。你自己的心是菩提的，你看我再跟你讲，如果有初学佛的，你实在不明白的话，你看看那个。过去有一个电视剧叫《大长今》，我没有看过，但是我知道大概意思，说这个女人感化了很多的人，就是感化，不是为什么她能感化，因为她的心就是菩提的。我举一个真人真事，二十四孝中的舜，你看这个舜的父亲，还有他的后妈，还有他后妈带的儿子，天天就想一件事，弄死这个舜，但是表面也不露，也是让他干活。吃舜一天到晚吃的是最低等的，干的最多，他心甘情愿，而且还努力的去孝顺，一次一次的要害他，把他推井里边，然后把他弄那个房子里边要烧死等等等等。舜一次次的都逃过了，他也不是要找死，他不可能去故意这么找死，但是呢，他逃过之后，就像没有这个事情发生，他也不恨他的父亲，丝毫的怨都没有。 这个心是纯的菩提呀、啊，纯的菩提，最后怎么样？感化了。换句话说，你真是修道人，你真是就看你自己真不真，真金不怕火炼，就这个道理。我们现在老是什么呢？哎呀，不但是贪嗔痴，搞这些做这些坏事，而且不但加一个理，而且还要加一个理由啊！他先弄我的，他先打，就像我们小的时候，你看老师说你们怎么打架呀？然后这两个孩子说啊，他先打我的，他先打我的。学佛的人也这样啊！你看，就是因为这个事儿，我就那什么的，没有因为，佛法中没有因为，只有真假。那么你真是学佛的话，就没有这个烦恼了啊。为什么会有分别呀？啊，为什么会有？他先弄我的，或者说他对我那个，我就要怎么怎么地？他是这个邪魔外道，我就要干掉他，我弄死他。为什么不能？为什么不能有这个？这分别呀。什么叫我呀？我是什么呀？你好好想想啊，参一参，什么是我呀？这个肉身绝对不是，绝对不是真正的我。这个肉身成住坏空，这一世我是个男的，下一世也许我是个老牛呢，啊。那不可不一定的嘛，肉身不是，所以能怎么样？能把我怎么样？真正那个我，真我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就像弥陀自性一样，就像释迦佛这个本真如本性一样，那是真的我。咱们世间这个我就假的我，肉身的假，成住坏空的嘛，无常的呀。有个地震，泥石流啊，都毁了，都垮了。所以你何必那么烦恼？尤其学佛的人呢，尤其要真学佛的人，你明白呀？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中所说呀：“心无挂碍，无挂碍故，啊，唯有恐怖啊，远离颠倒梦想啊。”为什么颠倒啊？什么叫颠倒啊？什么叫梦想啊？世间就颠倒啊！为什么他害人呢？互相害，你害我，我害你，你坑我，我坑你啊！见物挫价，把这见物升价，然后你看我骗你，你骗我，骗这个利益啊！你导游说这东西好，3000块钱请打折，2000，实际上就200，为什么呀？迷惑颠倒，以为我是真的呀，啊，以为这个就是坑你就能利我呀，颠倒啊！梦想啊，梦想着这颠，整天妄想分别执着，所以颠倒梦想，都有挂碍，都是为自己就是挂碍。为什么有的人怕这怕那怕鬼怕这个啊？为什么都怕自己受伤害呀、啊？怕自己这个肉身受伤害啊？自私自利的这个心呢、啊？你有自私自利放下了，甚至到无我了。无我不是自杀。我们有的人就不理解，他形而上学理，无我不是说你把这个自杀了，也不什么都不要了，无我呀。是没有自私自利的心了，这什么都是我，哎，好吃的也给我，好喝的也给我，这头等利益也给我，然后漂亮女人也给我的，也是我的啊。这个或者说咱再想再实际一点，这个孩子从小长到我得吃好的，我得喝好的，爸爸妈妈咱晚上吃什么呀？整天就问这句话，父母不想。长大以后呢，就是谈恋爱啊，挣钱，有好工作，好工作挣钱，这好工作为什么呀？挣钱多，挣钱多为什么呀？自己好多理想。什么的理想呢？就是这个欲望，通篇生活在自私自利的过程之中，所以这就很麻烦了，这就都是烦恼了，心里没有别人啊。你看这个孝子，他就没有这些烦恼啊，苦也好，甜也好，他都很甜啊。他就是这个菩提和烦恼的问题啊，要讲的话可以讲很长时间，所以关键总结一下，就在你的心。外界没有真正的好与坏，所以偶益大师说这句话：“境缘无好丑，好丑在于心。”有人说那是不是唯心呢？错了，你也不要理解成唯心的。说你想，不是你幻想这个好与坏，是你自己的心好与坏。你要是往上面走，那前面的困难都是台阶儿；你要是自甘堕落的话，那这个台阶儿。你也能够打着滚下去啊。所以跟大家讲一讲，菩提就是烦恼，烦恼就是菩提，跟大家讲一讲啊。尤其没有学佛或初学佛的人呢，那么你去体会体会啊。就是换句话说，最简单的话就是一切呀、啊，找找自己的问题，找自己的毛病。你越找自己毛病，你真正找着了，真正改了，你觉得很释然，觉得很快乐啊，你就进步了。 你就进步了，你越挑别人毛病，你就堕落了。当然了啊，有一种情况，就比如你当老师的，你给孩子判作业，你该指正该批评指正，这是应该说的啊，但不是那种推卸责任那种啊。所以这个就是，那么后来呀，咱们就讲回来吧，我就是老善于跑题。达摩祖师的这两个徒弟啊，在中国就死了，就是死完以后呢，坟墓都在庐山。后来达摩祖师终于也知道了，你再远路程他也能知道这个信儿啊，啊，听着两个徒弟啊就被人家欺负啊，就是不理啊，就人家欺负不搭理，然后到最后也死在中国了。自己一想，我该来了。那其实说到底啊，缘分到了，达摩祖师这个缘分到了，他这两个徒弟必然也是跟这个慧远大师有点缘分，否则佛法中的事，其实不仅是佛法中的故事，人世间也是缘分，也是缘分啊。有的是过去的缘分，叫佛法中人是随缘，只不过世间人呢是攀缘，没有缘分也要攀缘啊。见那个老大妈就说，哎呀大妈，你看我这个笔这是特别好，可以治病的，你看我这个药特别好，可以治高血压的，这攀缘。为什么呢？骗人的吗？为了挣钱骗人的吗？实际上他就是搞这一套嘛。所以佛法就是随缘的，本身就有缘分啊。缘分什么时候呢？那就看过去的这个啊因缘和合，到什么时候有缘啊，这是都有一定的啊。说是一定呢，也不是完全都一定。那么呢，达摩祖师呢就来了，中国这个大乘根性成熟了，所以人家就来了啊。所以大家要明白呀，有人讲说佛有情无情啊，当然说有人说无情，无世间迷情，有什么情？有慈悲真情。世间讲爱情，这爱情是真的吗？我曾经讲过爱情这个词，我跟大家汇报，我说爱情是什么意思？有三种啊。第一种是理智的啊，最起码它符合人道，理智的，两个人建立起来不掺杂那些杂的东西，就是两个人志同道合建立家庭啊，长相厮守，那就是建立家庭，理智的孝养父母，教育子女。还有一种是色情的，现在人讲了，很多人讲爱情就是色情的，没不用讲那么好听，我就跟你说白了吧，不用讲那么好听。为什么呢？美女啊，美腿啊，美胸啊，身材啊，这不是色情是什么呀？啊，这就是色情。中间还有一种，就是三种爱情吗？第三种呢是往混杂的，什么都有的，就不知道还有些什么东西，就混合物的。这三种爱情，所以呢，你看离婚率啊，这跟我跟你讲，你再看看对照这个离婚率，你就明白了。理智这种很难离婚，那几乎不可能啊，几乎不可能。剩下两种，那就不一定离婚，因为这两个人如果说老是互相色、互相那什么，他也不一定离婚。但是或者说这男的外边也有，女的外边也有，他也不离婚啊。或者说这个男的、女的互相有利用关系，他也不。但是婚姻不是真正幸福的啊，所以呢，这是世间情。那么这个情，爱情是感情呢，靠不住啊。尤其靠色情更靠不住，因为你爱我，我爱你，明天我爱他，后天他爱我，啊，结了婚的人还找外遇，女的也有啊，女的也找外遇啊，有啊。我在之前头两天我讲，我又忘了讲什么时候，我跟大家讲一个事情。头两天我们就知道，有生活中有一个女子外面要找一个长期的情人，啊，这是我发现，就是我看到世间有这样的事情了，啊。跟大家讲一讲，所以证明啊，有些人说这个还在大肆鼓吹这个追求什么幸福啊，这实际上这都是害人的嘛，啊，所以跟大家讲，这个佛家这个情欲专讲慈悲，没有什么哎看你就来电了有感觉没有，啊，佛家这个情真如本性，自性，没有那些杂的脏的东西，啊。但是呢，要度化一切众生，佛把一切众生呢，不是看作是生生世世父母，本来呢也就是，因为一切众生啊，本性真如本性都是一样的， 都一样事儿，但是呢，众生呢迷了，没有看到自己本来这个性，这个真如本性，这个清净到极点，这个自信，向外边走了，走丢了，迷了，越迷越脏，越迷越脏，就像一面镜子，越擦就越污泥，越沾越脏，越沾越脏，越来越看不到自己。佛呢，是因为这个镜子，完好无整这个镜子，来度化众生，照耀你，那么擦点污泥，把这个贪嗔痴擦擦擦擦擦擦擦，直到自己看到自己的本性，然后彻底的擦干净。所以这个佛的情是这个真情，世间那个情是什么呀？都是一面面的镜子，涂了污泥啊，这个污泥雕塑成美女形象，这个污泥雕塑成啊，这个所以就是污泥，假的嘛。所以我这个就粗粗的、浅浅的跟大家讲一讲啊，粗略的打个比方。所以这个情是这么一个意思啊。这个缘分到了，达摩就来了。达摩祖师先到广州啊，先到广州。达摩祖师这个形象啊，大胡子。印度那边呢，可能也就是胡子长胡子，他们也不去，就是刮拭，也不刮拭这个啊。另外，达摩祖师过去他自己其实他也是个王子的，他也是舍弃王位不要了，也是学佛。那么达摩祖师这开悟以后，这个胡子留着都是啊。那么他到广州以后，中国人看到这么大胡子啊，哎呦，这个害怕，有小孩子，小孩子一看。这好像这个样子很邋遢嘛，你看很邋遢嘛。中国人讲这个礼仪啊，讲这个仪表啊，你得这个起码你刮拭嘛。这个中国人呢啊讲这个，那么看到这个，所以小孩一看，哎呀，达摩祖师，他不知道达摩祖师，他就说什么呢？他管这个叫摩多刹，他们管印度人叫摩多刹。哎呀，小孩就喊摩多刹摩多刹，我把你皮扒，就是扒你的皮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这么骂达摩祖师啊？看着很恐怖的样子，看着很不喜欢的样子啊，着相，看着不喜欢你就骂啊。你看看这个小孩子，你看达摩祖师先来到这儿之后是遭遇到这种待遇啊。但是呢达摩祖师呢，他不可能跟小孩计较，再有呢，大人他也不可能计较啊。他是什么呢？达摩祖师呢，当时还没有会说中国话，刚来啊，所以他不会说中国话，也听不懂，语言也不通，所以想跟这小孩呢亲近，想哄哄他，哎呀，慈悲一下，哎，也不行。那小孩一见他更发狂了，就像那个咱们看那西游记里边遇见猪八戒就躲开了。他们这个看到达摩祖师，不是觉得丑不丑的问题，觉得好像很恐怖很可怕，就跑了，就不敢接近。为什么？就看长胡子嘛，啊，长这个胡子不敢接近。那达摩祖师也没办法啊，这个孩子嘛，就是也是就这样。那么小孩跑了，大人对达摩祖师什么印象啊？他们猜测这个人可能抓孩子的。你看啊，所以这个其实这样，这些故事让我们尤其学佛的人，你去想一想，这也是你要参一参，你也能想到一点问题。什么呢？我们世间的人，别说世间，就咱们有很多人就想说自己学佛的人也是这样，看见长得好看的就觉得这个好。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执着追求明星啊，长得漂亮就觉得什么都好，其实内心也是这样啊。长得这人大概丑一些就远离疏远啊。你看现在择偶观都这样，这不就坏了？一帅遮千丑，你遮成什么呢啊？不但是遮千丑，一帅千多帅，你什么都好。所以你看这明星啊，他为了保护维护自己这个美好的形象，他掩盖自己的什么罪行，实际上很多龌龊的东西他都能做出来，你都不知道。所以为什么我一直跟大家讲，教育子女的时候不要让他们喜欢明星，千万别啊，这个明星不可偶像啊，只可呕吐不可偶像。 啊，呕吐你还伤自己身体呢。所以跟大家讲，所以这个啊，表和里是不是如一？所以佛家讲不要去着想，啊，不要去着想。换句话说，你别以貌取人呢。最浅显道理你应该懂了，啊，不要以貌取人，要看这个人做的事情，啊。但现在的人呢，往往把这个长相外貌都合成分值了，这就错了，这个自己要吃亏的。那么小孩呢，就不愿接近达摩祖师，大人呢也不愿意让孩子接近祖师，所以没人敢接近。所以你看广州这个地方呢，看来是没法去得度这个地方啊。当时达摩祖师没法度他们，也没有人认识，所以祖师呢就辗转来到南京，就北上来到南京，来到那个南京啊，你以为这情况就好转了吗？也没有。这沿途啊，小孩一看，哎呀，印度人拿这个土块泥土块就打。我讲这句话，大家好好想想，这是祖师啊，中国的初祖啊，印度二十八代啊，禅宗啊。可是来到中国怎么样啊？小孩拿这个泥土去打，中国人没有识货的，你看没有，真是不识货，有眼不识泰山，这比泰山还泰山呢，你看这还了得？啊，这倒不是说这倒不是说这小孩造什么罪业的问题，这不是这个问，倒不但说这个问题，我要讲这不识货呀。我们今天和尚不是如此呀？你看之前不有这个南方重庆有一个道长不是被揭批了吗？还有后来我听人跟我说，有的朋友跟我讲说，有的名人呢都追求他。所以你看咱们现在这个时代，如佛经中所讲的，楞严经中所讲的，邪师说法啊，妖言惑众的，哎呀，大家追捧啊，听啊，好听啊，好玩啊，他很高深呐，他很棒啊，他是神仙呐，骗钱的，这个很骗钱的啊，或者是搞杀盗淫妄的，打着这个佛道旗号的，打着宗教旗号的啊，实际上敛财的，这些东西大行其道。为什么不觉悟啊，不觉悟啊，迷呀、啊、为什么迷呀、啊、不信因果，不信道德，这个众生不信因果，不信道德，信什么？信自私自利。为什么呀？他告诉你，你掏这个钱你就有什么功夫了，你掏了钱破了财可以免灾，你供养我可以免灾，这些都不是佛法，这些都不是善知识，这些都是巫医邪术，邪门外道。楞严经啊，佛门的照妖镜，佛门中的照妖镜，楞严经讲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那四种清净明慧中也讲的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所以呢，你看为什么，什么叫觉，什么叫迷？所以就像今天我以前讲算命也是一样，我想佛弟子应该怎么看待算命啊？那么我在了凡四训中开始我也讲过啊，我讲你要改变命运，世间的人都希望怎么改变命运啊？第一种就是算命求、你看一到过年过节，寺庙的人多了去了，雍和宫啊，广济寺呀、外地也是这样，香火鼎盛，恨不得这武警警察都要维持秩序。可是有几个信佛的？没有几个信佛的，一万个人里边没有十，不一定有十个真信的。有的人可能不爱听，但是最少最少，至少一千个人里边没有十个，不一定有十个是真正信的，说真修行佛法的，不一定。啊，为什么呀？啊，他就信算命啊，你算我好我就好，你算我这遇到谁是贵人我就对他好啊，谁对我不利我就不好，这不是造罪业吗？不信因果，不信道德。道德是什么？道德是富贵的因呐、啊，道德是你好报的因呐、啊。或者呢，不信真道德，信假道德，表面上做点善事赚点钱就觉得自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啊，实际上是这样吗？那真不一定。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来到中国，来到震旦会遭遇这样的，说明还是迷的。但今天咱们 很多人还是这样。所以正所谓啊，菩萨对面不相识，巫医邪术啊反而昌。为什么？关键在自己的心。对你好，说你好，说好听的他就喜欢，说实话他不爱听，这就麻烦了。所以这次呢，我就先讲到这里，下一次我们讲达摩祖师到底后边还遇到谁，是不是弘法呀、啊、是不是这个经历还是类似的啊，咱们下回再继续分解。